十大信条是这一书教会编出来的，当然是咯，
但是是根据圣经，
对，是完全根据圣经，
把整个得救的规模集起来。
圣经是我们要进天国会遇到各样问题的百科全书，十大信条就是根据这本整理出来的目录、地图指引这样的概念。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真神的安排，又来到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节目当中了。我是客户心盈，
我是关怀喜珍。
哈利路亚，我是柯恒雄，你们的兄弟。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连总的传道柯恒雄传道，我们准备了一些青年常见的关于教会的问题，或是关于真理的圣经的问题，来考考我们的值班传道。
好，那传道有大专青年问说啊，十大信条不是真耶稣教会创的吗？难道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吗？
对这个问题呢，当然在语言用语上面我先解释一下。如果从圣经来讲的话，创造就是创世纪一章第一节，或是一章二十一节，或是一章二十七节，这个词。那创造的意思是从无到有。那这个十大信条是真是要创造出来的吗？这个问错了，因为这不是创造，而是你可以问说是真书教编出来的呢，还是把它整理出来的呢，还是制作出来的呢？这都可以的。
传道想强调是说创造是神起初的创造。
对，就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从无到有。质疑你所问的十大信条不是创造出来，而是编出来，那编当是人呢。那怎么来？其实就要回到最原始的，什么叫做信条？
对啊，圣经中有信条这两个字吗？
圣经上面有信条，但是跟我们现在有直接关系的，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四节那里，但是那里没有翻信条，在中文里面把它翻成规条，
所以是《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四节。
那这个词其实呢？它最原始不是在基督教，也不是在使徒教会用的，最先在圣经看到的是当时的凯撒皇帝的谕令旨意。第一次就是路加福音，他发一个命令，全国全帝国那个人口普查。那后来呢，保罗也用，把它用在哪里？旧约的神的律法。它的本意就是好像什么
圣旨。
对啦，圣旨，
古代皇帝下的圣旨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在中文跟这个原文的语义上的一个连结，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说，其实信条或者是圣经上的规条，它其实就像是皇帝下的圣旨一样，那只是说这个不是地面上的皇帝，它是天上的君王，是我们的父神，是神的话，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概念，就是讲到教义，讲到信条，会让我们对他的一种权威性跟神圣性更有这样的一种该拿出来的态度这样。
那在这里也补充一下，那教会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最先开始是没有的，使徒时代开始也没有信条。那开始有信条的雏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三十九，就是悔改，奉耶稣的名洗礼，洗清你的罪。再来就是要领受应许的圣灵，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讲的水灵二洗，这一定要经过这两个。那这个是雏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面到问题，他们问呢，我们怎么得救？那你怎么得救？如果你从创世纪一直讲到耶稣的话，我看三十天讲不完呢、把它结合起来，跟得救有直接关系，不，这个不行的，就这两条。那到最后，那个教会发生问题了，什么问题？割礼问题。为了这个割礼，他们就开会，开完之后就是使徒、先知。最重要什么？圣灵。所以在这里有讲说，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二节，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他们定义选人。那他们讲什么呢？这是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圣灵和我们定义就定下了下面的这些个，我们现在来讲叫四条规条，就是境界、既有相的物、学、乐识的深处，还有奸淫。就是定下，定下之后，到了十六章第四节，就把它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中文的条规其实就是等于教义、教条、dogma。
所以教义的出现其实是为了解决当时教会已经开始在道理上有一些出入的，
或是有一些疑义，有一些疑问，
或是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最先是说我们怎么办，那他就把要得救整理出来。所以第一个就是彼得所讲的
洗礼的问题，
是洗礼跟得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他的第一次布道所讲出来的。主耶稣也没教过他这样子哦，他讲的但是他已经得到应许的圣灵，所以应许的圣灵让他想起耶稣所讲的话，然后呢应许圣灵把他带入真理里面，所以彼得所讲的这两个其实总和了耶稣一生讲的道理，他想起来了，这是特殊的保惠师的功用。进入到真理里面之后，他所讲的得救两大最基础的就是洗礼得应许的圣灵，洗礼赦罪进入耶稣的身体以后，这个应许的圣灵带你回天家有产业。
好，那老师在这边要敲黑板喽，再重点摘要一下。所以刚刚柯传道第一个要讲到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39节彼得的第一个得了圣灵之后讲到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那柯传道刚刚讲是说这个是教义或信条的最一开始的雏形，但是真的出现了教义信条的相关字眼，在中文的圣经翻成规条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第4节，就是当时因为可能在对于外邦来信主没有受割礼这些人，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守的一些诫命这些事情上有一些疑义，所以当时定了四个禁戒勒死的牲畜啊等等，我每次在这个灵恩会的时候都会重申的这几条。那这个时候其实是用了这样的字眼叫做规条，或是跟教条、教义或者是圣旨是同一个，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
对。好好，那这样的问题来了，那这跟现在耶稣教会的十大信条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然后十大信条是怎么来的呢？
耶稣教会开始，你看最初开始呢就是讲水灵二洗，以前在讲耶稣教会古代人就水灵二洗水灵二洗，那到了1975年的时候开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这之前因为全世界就耶稣教会比较有通，就是各个教会比较有连通，那传到最后，到最后有一个真理的规模，这个呢到使徒后面就有提到所谓真理的规模，除了水灵二洗之外还有其他的呢。所以在1975年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把它整合起来，从圣经里面找出整个得救的一个规模，所以把它集起来。所以耶稣教会的所谓的教义其实是1975年集成的，你也可以说制造的，所谓制造就是已经有材料圣经新旧约把它
整理吗？
对啦，把它整理那把它一条一条的写出来比较好记忆嘛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真书要十大信条是真书教会编出来的，当然是咯
但是是根据圣经，
对，是完全根据圣经，而且是从得救要道里面。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说这一整本圣经啊，厚厚的一本圣经是我们要进天国会遇到各样的问题的百科全书，那十大信条就是根据这本厚厚的百科全书里面整理出来的目录或者是地图指引，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它的精华的浓缩，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阿们
所以这样子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是不是对十大信条会更有信心，并且知道信条本身其实是具有它的神圣性、严肃性，然后我们面对它的态度其实是必须要更谨慎、更严谨的呢？
对，而且透过了解信条对照圣经，也许我们就可以更明白，其实十大信条并不是只是人想出来，而是真的是神的带领。
柯传道，你上了这么多堂教会的课程，然后也常在台上讲道，然后你必须常常去研读圣经，说真的，你觉得十大信条是当时信徒的智慧可以整理出来的吗？
但是神借着当时的人，然后呢把圣经 得救的这个要道整理出这样子。其实我信仰越来越对真耶稣教会越认识，对神越认识，因为我本身也在上这个所谓的系统神学，我越上越感觉这个是神的恩赐从天而降啊，如果对各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探讨。到最后，如果以圣经为主的话，那就你会越探讨越感动。我有一次看十大信条在研究的时候，我流眼泪了，不是哭，是感动，说神啊，你太伟大。
对，好，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十大信条有还有这样的一种存疑，觉得它真的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信徒自编的？那其实我们就回归一个更严谨的态度，我们真的去听十大信条，详细的去查考它，
好好的了解它。
对，真的一节一节按圣经翻，那要配合蛮多深入的祷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啊，您听到今天的我们提问的一些比较尖锐或一些敏感或者是比较挑战性的问题，是不是还有更多其他这样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欢迎您留言在下面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